大家好，我们是 水翁水某，今天想听部好影集吗？好，我们最近呢迎来了那个不是迎来是那个虽然是精神病但没关系的最终结局哦、嗯、那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呢？那我们自己呢在这两天啊有做一些民调我们在 YouTube 社群上面问大家，结果呢有3000多人参与投票嘛，
对，
然后大概90%的人呢其实都很喜欢这次的结局、嗯、那喜欢的人呢就会说他是觉得这出剧带给他很多疗愈感，然后觉得最终的结局针对这三个主角做了很好的一个交代，就是他们在这个剧里面的一些成长啊，然后跟他们的转变大家很喜欢。那但是当然也有一些人会留言说他觉得最后的大魔王是这个妈妈都西才哦，觉得好像有一点太突如其来然后对于他的背景也不是太清楚、
嗯、
所以有蛮多人也是留言说，如果这个角色呢可以发挥出来一个外传故事，那会很有趣，
或者至少稍微说明一下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会让他变成今天最后这个都西才这个。
对
对
对，所以我们今天呢就决定来这个叫什么同人志哦，同人志的概念、嗯、虽然要不要解释一下同人志是什么？
那反正就只是根据现有一个故事现有的一个作品现有的人设跟这个、嗯、角色
哦，就是时空背景
世界观，然后去延伸出自己发想
的
一些故事、嗯、有些可能是平行时空架空的、嗯、有些是前传，有些是续集之类的。
对对对对、嗯、然后因为我跟苏央其实很想要尝试编剧，虽然我们自己知道自己的底子还不太够、嗯、但是就觉得要是我们来发展一下都西才的外传，脑补一下他这个人的、嗯、过去的背景，然后他跟高大焕的一些互动，会不会就让这个结局更合理化，然后也觉得、嗯、剧情线都就是蛮完整的呢？
对啊，因为我们在自己觉得啦、
嗯、
就是结尾当然收得很好，可是比较可惜的就是都西才他没有合理化他的行为，
嗯，
就是并没有交代说是什么东西造成他这个样子。因为其实整部戏都是在讲精神病、
嗯、
然后我们不希望有偏见，要能够理解他的成因、嗯、进而我们能知道该怎么去面对这些病患嘛。
对对对，
那很明显的其实都西才是有一些精神状况的，所以他才会这么易怒、
嗯、
然后可能人家讲一句小话他就竟然就去杀人了，但是他却没有讲，就好像真的就只是很简单的把所有的错都塞到他一个人身上，然后他也不需要做任何的解释，就是他不爽他就可以这么做、
嗯、
就好像是有一点点不够完整。
对啊，所以我们在礼拜二上线的那个、嗯、完结篇解析里面我们就有特别提到说其实是有一点可惜、
嗯、
因为他毕竟整出剧他的中心他的主旨就是要去让大家理解精神病
患、嗯、你又讲了一遍我刚刚讲过的东西。
对，但是我还没有讲完，你要让我讲完，因为现在是早上9点通常我早上9点的时候我还在晃神、
okay.
所以你不能难为我，现在讲话有一点有点奇怪。
对、啊、我刚刚那一段怎么听起来跟我我不是刚刚才
讲、啊、你不是以前也都常常这样？对，你以前常常你以前常常把我讲的话换句话说、嗯、然后又变成是你自己讲的话，然后最后呢这个功劳就被你拿走。
OK， 所以最后讲的人就是赢家，对不对？
对对对对。
好，那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做这一集节目呢？我们就是觉得都西才好了，赶快进入正题，脑补。
嗯，
好 ，OK。那我先来脑补一个后续好了，文英跟钢太他们最后就不是非常完美的结局，就是上太要跟着李代表，然后要回去做插画家，要去做开展自己的事业，然后文英跟上太就自己开着旅行车出去玩吗？那接着呢他们就来到了一个小镇，那你看第一次没有哥哥在旁边，哇塞，就是热恋
火热、哦、
对不对、嗯、那个新婚夫妻如胶似漆，对不对、
嗯、
然后呢他们就
哇还押韵呢
好了，反正就他们就到了一个小镇了、嗯、然后就开始游山玩水，然后就走一走呢，那个文英就突然就在那边撒娇说，嗯，我的脚好酸哦，然后那个钢太就 牵着他就坐到旁边，然后就很温柔的就那个亲了他的这个脚一下，说嗯，这样有没有好一点？然后说嗯，有好一点。然后文英又撒娇说嗯，我的脖子又酸了。然后刚才就亲了他脖子一下，说那这样有没有好一点？然后说嗯，有好一点。他突然旁边就有一个阿桑看了以后就哦，哇，笑脸呢，你怎么那么厉害啊？我屁股这个痔疮痛很久了，你要不要也帮我处理一下？
这是你自己想的？
没有，是我改编的。
OK， 我们今天就是要走改编风，就是不管是剧情还是笑话都要改编。好，那
所以又好像
哇，糟糕，那我们后面要救球救多一点
啊？真的吗？很糟哦，我觉得还不错啊。
好啦，就是是要开心就好。
OK，
好，那我们就来今天就来脑补一下，如果都西才假设我们在第十五十六集留一点空间时间给他，那来交代一下说到底他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他会变成现在的这个他。
是
好，我觉得呢，如果我们先暂且把前面就是我们之前在别集 podcast 有聊到，就是我们那时候不是在十三十四集预测嘛，然后我们就是预测说什么又有继母的线啊，又有双胞胎姐妹的线啊，
又有蓝胡子的线啊
、假设对克莱门汀的歌词解析，假设我们把这些东西都是暂且放一边好了，我们不记恨，我们不记恨，
不记什么，就说自己脸被打肿。
对对对对，我们完全就不在意那些东西，我们心胸很宽大的。
自己猜错。
好，我们先把那些东西都当作是烟雾弹就好了。好，我们都不要去补这些线。
对，
这样子会让它更简单一点。那我们认为，其实编剧或许可以做的做法就是让高大焕成为一切问题的根源，然后原因就是出在他生病了。
其实某方面来说是啊，是他先想要杀死都西才，然后他也想要杀死文英，所以他的确是问题的根源。
对，
但是我们觉得他似乎可以把它变得更好，就是说就连都西才的个性都是由高大焕造成的，这个我觉得就会把整件事情玩回来了。
没错，而且他这样，对，而且他这样子就可以去呼应到譬如说像刚泰这个角色，所谓陪伴就是有精神疾病的患者在他们身边，这样子的家人其实他们也有非常多的苦衷啊。
是是，
那如果我们就这样子去理解的话，高大焕生病他绝对不可能是一夕之间他被判毒，被医生判毒说你就是罹患有
那个是被诊断出来吗，
就是脑肿瘤。对，那他绝对不是那一夕之间他才个性大变嘛，对不对？他一定是在那之前脑肿瘤在发展的时候
就已经有一些
征兆了，或许他那时候跟他妻子的互动就有非常多问题，可能他言语上就会变得比较有攻击性，比较不耐烦，或者是他在工作上
甚至暴力也是很有可能的、
对对
对,
对,
对，你看他等于是杀死老婆然后还想杀死女儿，
对
对不对？也就是说这个可能是有迹可循的，就是也许他因为在故事开始前几年就因为脑瘤的关系导致他性情开始改变，然后甚至有出手攻击过都西才。
对，然后因为那时候的文英大概
是可能才刚出生，
可能对，可能刚出生，然后所以大家想象就是一个孩子刚出生了，那对于都西才来说他不可能就直接毅然决然就是带着孩子离开，因为毕竟得要考量说我还要抚养这个孩子，同时我又当初放弃了医学院的这个可能很有前景的这个工作，然后我自己是对于写作很有兴趣，那势必是不可能马上就离开丈夫嘛。
对，
一定是想说那我要继续再观察一下，或者是我怎么去解决我丈夫的问题。那搞不好都西才有多次想要请求高大焕跟他一起去做心理咨商，或者是就是请他去看医生，那可能高大焕不愿意。
对，
那所以都西才可能就变得很寂寞很无助。对，然后再加上就是 他们家又住在那种风水很不好的地方、
okay、
你不觉得吗？那个城堡、
欸、我们下一集来解析，
我们待会儿就可以解析
了，就是那个文英家的坏风水，
我们可以直接脑补文英家坏风水，我们待会看看时间、
okay 哦、
所以你看他又住在那个、很孤单的城堡上、嗯、然后又是在深山之中，那势必是比较与世隔绝嘛，
是，
那他可能也找不到其他的邻居或者是亲朋好友来帮忙，
对，
那否则他不会后来才找帮佣嘛，
对啊，
对对，
因为你看事实证明他没有一个双胞胎妹妹嘛，
对，
要是有的话可能还会比较好一点
是不是又圆回来了，是不是我们当初讲双胞胎姐妹是很完美的、
okay、
好 anyway 我没有 hard feelings，
对，但我们要可能要再跟观众解释一下，就是我们今天这一集呢、嗯、并不是要合理化，
对，
并不是用说、我们要让我们今天的推论能够 fit 进 现有的剧本里面、嗯、而是我们用它已经有的素材，
对，
然后我们想说、欸、它可以怎么样稍微调整一下，就可以把我们最后对于都西才没有交代清楚的事情就可以应该是比较完整的，
是吗？所以你看三个主角在里面都有完整了他们的遗憾、
嗯、
解决他们的遗憾，我们也想要解决我们身为观众的遗憾啊
是没错，
就觉得说如果都西才是这样子的背景、嗯、那我们其实是可以理解的、嗯、就是一个带着孩子的一个妇女、
嗯、
她很无助，
对，
然后她
面对一个生了病
的
丈夫然后却不愿意求助，
对、嗯、他可能真的不知道怎么办，那他再加上可能被家暴或者是怎样的攻击、嗯、那后来随着都西才他可能慢慢的开始创作他的西方魔女杀人事件、
嗯、
他可能有好几集嘛，我记得他有分不同的集数、
嗯、
那他可能发现诶他的自己的创作是受到肯定的、
嗯、
那他是不是也会开始在意他自己在世人中的形象跟
是，
对，因为否则他不会，就是那时候文英不是讲说他想要用最后一集的 release 来威胁他妈妈吗、
嗯、对，然后他妈妈才会在意，
对，所以代表这个妈妈她本来就会是对自己产出的这个作品是非常在意的、
嗯、
所以如果她接下来发现诶她其实慢慢红了，但是她先生的状况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之下，你觉得这个妇女还有可能就是公开的去把她
说我老公有并家暴我，
对，
他可能讲不出口这句话，
对，然后再加上其实我们或许我们对于韩国的理解没有那么深入、
嗯、
那很多观众可以帮我们留言了，但是至少我们在过去这段时间我们看了许多的影集，然后他们的其他的影视作品，
对，
我们发现在韩国至少在这些影视作品里面所呈现的南韩的这个同侪压力是很大的，他们的社会的批判眼光也是非常的严厉的，所以当你如果本身有很多的状况，然后你又是名人的话，那势必是承受非常高压的、
嗯、
的一个批判嘛，
是，
那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有这么多韩国名人都
轻
生、
哦、对、哦、是没错，
所以的确是这个、嗯、我相信是起来有自，那如果都西才都已经成为了一个小有名气的作家、
嗯、
那他势必就会压力更大，
是，
他更没有办法，更不知道怎么去处理他先生的状况、
嗯、
那所以我觉得这样子长此以往，都西才变成他在婚姻中没有办法控制的情况下，他只好控制他所能控制的、
嗯、就是他的创作，
没错，就只有两样东西、
嗯、
一个就是他的文字创作、
哦、
另外一个就是
他的作品，一个就是文英，一个就是他的西方魔女杀人事件，
对，没错，然后我真要讲、嗯、然后你又抢我的话，
嘿嘿，代表是我讲的
好啦，那所以呢他当然就会慢慢的把他的那个怨气啊、
嗯、
然后跟那种想要控制的感觉强加在文英身上，所以文英就会变成他从小到大他有一记忆以来、
嗯、
他就觉得他的母亲好像很什么喜怒，
控制欲很强，
对，然后喜怒无常、
嗯、
然后连留个头发都硬要逼他就是要留长头发、
嗯、
然后他的都西才你没有发现常常问他女儿妈妈漂不漂亮、
哦、
他也很在意他自己在外人眼中的眼光，所以如果他的人格特质本来就是比较难以去放下别人对他的批判或者是想法、
嗯、
那自然而然他就会把这样子的态度给强加在文英身上了、
嗯、
那文英当然就变成他想要打造一个完美的作品、
嗯、
那自然而然他后来被他老公攻击之后他逃走， 他就会想要
悬疑小说变成言情小说，他当然不满意嘛，对不
对？
对
啊，对啊。然后他一定就会觉得，那我势必要待在我女儿身边，嗯，然后我也要折磨这个折磨我很久的这个精神病患的丈夫，
嗯，
所以我要继续在他们身边去折磨他们，
嗯，
我觉得这样子就会很合理，就
是
为什么都西才会这么执着。否则你想说，诶，在医院里面然后要埋伏那么久，而且做护理长很不容易，欸，
所以这个我想说可能就是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我们也有见过类似这样子的以精神病然后变成第二个人格或者是角色，像比如说之前的无双，
对，
好不好，就等于是
对
他另外创造了一个角色。所以我觉得都西才的这个也有可能是当他在写西方魔女杀人事件的时候，我们当然没有看到实际这个小说在讲什么，但是根据就是悬疑跟杀人的小说嘛，
嗯，
应该就在讲西方魔女这个角色。
对，
他可能在写这个魔女这个角色的时候就得到了抒发，就很痛快，他里面一定比如说也有杀老公然后杀什么，然后就让他得到了一个宣泄，但是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他慢慢把自己投射进去，
嗯，
他就是这个西方魔女，
嗯，
所以他把他的幻想，他把他的那个欲望跟他的压抑全部都是透过了文笔来抒发出来，但是却在不知不觉中跟这个角色合而为一，他可能自己就变成了西方魔女。所以也许他所作所为，比如说刚刚讲的埋伏，比如说他讲的一些所设的一些计谋或者是陷阱，可能都在他的小说里面情节有出现过。
是的，是的，
我觉得如果这样子可能花一些时间，比如说第十五集不要用那个兄弟
齐英身后的
兄弟就叫做西方魔女杀人事件，我觉得可能会
对
很好，就是我去讲一下西方魔女到底做了些什么，然后呢我们把它套回说他是都西才在极度压抑的情况之下做出来的创作，所以他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把自己的投射，
嗯，
人格投射到那个角色身上，或者
是
反过来，
是
对不对？
然后因为你还记得就是好像是我忘了是那个朴玉兰，他把这一本小说直接放到尚泰的病房前面，
嗯，哦，说杀弟弟杀哥哥，
对对对，嗯，然后让他试图就是想要去影响尚泰嘛，让就是离间尚泰跟刚泰的感情嘛，
嗯，
那如果就是我记得后来尚泰有跟他弟弟讲说，哦，不过我后来没有看完那一本小说，所以我不知道，
他说很无聊，
对，他说我不知道后面是什么情况、嗯，那如果是后来让刚泰或者是文英真正去翻阅出来，
文英一定读过，对不对？
对，
可能文英就比如说看到的某一个情况说
怎么跟现在的真实事件很像，
嗯，或者是他就因为这样子发现的事件，比如说弟弟杀哥哥或者是什么什么情况，
嗯，
他突然让他想起了西方魔女杀人事件里的一个情节，
没错，
让他想到说妈妈回来了，
对，
我觉得这个可能会
对，
对不对？
嗯，而不是只是，当然啦，就是那个画蝴蝶还是可以发生，
嗯，
但是如果是文英他先从小说里面先读到他妈妈回来的征兆，
嗯，
那我觉得整个就会更悬疑，然后大家也会更觉得诶，所有东西都紧紧相扣在一起，
嗯，
才不会西方魔女好像在每一集里面被讲，然后到最后怎么 就没了，
嗯，
然后完全也不知道里面到底是在讲什么，然后最后就很可怜的被那个店员收到回收厂里面
有啦，又被找回来啦，
但是没错，有被找回来，可是就觉得诶，好像那个东西是可有可无的，
嗯，
所以我觉得是就是如果可以这样发展是蛮好的啦。
我们要不要先总结一下我们刚刚讲的推论
哦，可以啊，
或者说我们的脑补，
好，
也就是说呢，
你就是想要当总结的人，
没错，我总结，
因为当总结的人就会被人家误以为就是你讲的
好，那我们总结一
下，好，我现在先讲
的
Suibo 已经讲了1,2,3,4,5,6,7,8,9,10 好多东西，然后现在 Suibo 只是
想要总结 Suibo 讲过的话，
对对对，
好不
好，
这一切都是 Suibo 的 idea，
好，请说，
好不好，就是呢高大焕呢在这个故事开始之前其实就因为脑瘤的关系就开始发生了一些性情上面的改变，然后呢对了都西才做了一些言语或者甚至是肢体上的暴力，那都西才呢因为身为知名的作家，他当然就不能够这么的公开去讨论这件事情，然后那个他可能请丈夫去看病，但丈夫却拒绝，然后呢就也因为这样都西才就开始了压抑，然后心理的压力或者是情绪就受到很大的波动，但是却无处可以宣泄。那在此时呢，因为他本来就在创作这个西方魔女杀人事件，就是一个以杀人跟犯罪 的，然后又是一个魔女为主轴的一个小说嘛，他就在这个过程中呢，慢慢的把自己心中的不满呢，就写进了小说里面。可是呢，也在这个过程中，常年的压抑之下，就慢慢的人格跟这个角色开始出现了一些融合。他可能就变成像书里面的魔女那样子，可能喜怒无常，然后可能工于心计，然后呢，请继续，我一下忘了
什么东西你怎么什么叫做一下忘了，然后所以呢他就会把他自己的压力跟期望给转移到文英身上、
对，
所以我们也可以确认说其实文英他一开始大家觉得他是有病症的，但是其实事实上他是没有的，他是被他妈妈所逼迫出来，所以是童年成长过程的所受的一个伤，
是
那这样子后来被刚泰给疗愈，然后完全改变了他的性格，我觉得也是很合理的。
然后最后呢，其实也帮都西才算是说给他告诉了观众一个原因，说他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然后其实他原本他也只是一个生了病的人的家属，但是在照护的过程中呢，因为
压力太大，
也是压力太大，
然
后导致他自己变成了病人。
对，然后又没有所谓机构进来协助，我觉得这个也非常好，因为这样子就会去更加强所谓没关系精神病院它的一个价值所在。因为你还记得就是在这出剧很早之前其实我忘了是护理长还是其他的护士，其实有曾经随口抱怨过说我们这个医院在这个小镇上其实都是被排挤的。我记得了，是那个小可爱那一集。
OK，
就是
全启道。
对，全启道。因为我记得那时候就是护士们有讨论过这件事。
刚刚的响子又没有打出来。
不好意思好，就是他们其实是有先铺陈一下说其实没关系精神病院它因为它不是一个传统的医院的模式
对，
它这个院长所开出来的这个
处方签
其实都是就是是针对他个人的一些经历的客制化处方签所以他的确是会遭受一些异样的眼光。我觉得如果他就是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去铺陈，就会让大家更能够理解这样一个实实在在然后真的是真心在照顾精神病患以及家属们的这样子的机构他们是有存在的必要性
是啊是啊，
而且是需要大家帮助的不是说那个院长好像最后就我要退休我就去退休了你不觉得就是
但他也是引咎辞职啦因为毕竟在他的医院对不对？
理解理解那我觉得大家也说的没有错就是我们在这出剧里面因为它短短16集所以它可能时间真的没有办法讲那么多东西但是我们觉得就是在15、16集一些服务粉丝方面的剧情的确是可以再浓缩一点那它这样子就有多一点时间可以去交代好都西才的背景以及再次强调就是大家社会的宽容是非常重要的然后以及专业机构适时的介入也是非常重要的然后以及去帮助大家去理解到说我们也要为精神病患的家属们提供我们所能够提供的协助跟理解才不会最后就变成完全的就是好像大魔王就是他一个人那所有错就是他一个人那 end of the story 就是没有任何的learning
因为即便他是大魔王他也一定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让他变成大魔王的
对
不对
那除非你是说好这个人并不是大家亏待他而他变成大魔王而是他单纯的就是只是精神疾病所以是他自己脑中出了状况那也我觉得也无妨
是
那你就要交代清楚说那大概是什么样的疾病也 OK 那其实我觉得他这样子的一个剧情呢其实也让我联想到我们之前推广过的那个我们与恶的距离
非常受欢迎
的台剧那它里面大家还记得有一对就是姐弟啊就是应思聪跟应思月他们这一对姐弟的这个互动我觉得就描述的很好而且还蛮真实的像应思聪他其实就是他其实是一个蛮有潜力的一个导演然后他也很向往自己能够拍出很好的作品所以给自己很大的压力但是他后来他的思觉失调症就病发了
对
然后同时他又遇到他好像是他女朋友过世所以他在交相的压力之下他的这个病症就 变得越来越严重、嗯、那后来就被送去精神病院，然后也开始吃药、嗯、但是他在吃药的过程中，他难免就是他会觉得说、欸、他可能变得更加迟缓，
对，
他可能觉得在生活上面更加不便，所以他就排斥吃药，
对，
那导致他的姐姐应思月就变得很辛苦，因为他姐姐跟他住在一起，他得要照顾他的三餐，然后还要确保说他有吃药、嗯、然后还要去为他收拾他在外面
床的货，然后又有他自己本身的生活 要过，
然后他自己就是那姐姐当时他本来已经要结婚了、嗯、那受到就是对方婆家的家属也对他有一些异样眼光、嗯、要他去做健康检查，
对，
然后他自己也有开一个饮料店，然后也被人家砸鸡蛋，所以其实对于精神疾病病患的家属来说，他们也很辛苦，
嗯，
他们等于是就是孤独的在承受这样
子的压力，也就是说他们在照顾别人，但是如果没有人去照顾他们的话，他们很有可能也会因为压力然后变成就是也会出问题啦，
是是是、嗯、然后所以我觉得在我们与恶里面他其实就是要强调这一点、嗯、所以他也试图去批判说，那社会在不了解的情况下，然后就是对于家属投以异样的眼光，然后如果家属他本人没有其他亲朋好友来做一个支援，或者是所谓专业的社福机构来给他一些协助，那其实他自己也是撑不下去的，
是、啊是啊、
那我觉得如果这个东西他可以套到就譬如说第十五十六集、
嗯、
就是点到为止，他也不需要详述，
其实甚至我在想说他只要用一些台词，比如说在高大范死之前不是最后其实是杜西才杀死他、
嗯、
他们有独处的时间吗，他甚至可能只需要加一两句台词说，我当初是怎么照顾你的，或者说
嗯，
还不是因为你当年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其实就已经交代说杜西才不是只是单纯的痛恨他想要杀死自己，而是长期以来就有压力，
对，
就是杜西才应该也要就是他只需要一两句话去把高大焕以前怎么对待他的造成他今天的情况，其实就已经先是一个伏笔，然后在之后可能再透过西方魔女的故事就可以很完整的交代都西才形成的过程了。
嗯，然后你还记得在最后一集其实都西才跟高文英其实有在监狱里面会面嘛、嗯、那我觉得在会面的那个过程也可以让都西才说出口说，你在你还不懂事的时候，你还没有就是你还没有成长到你理解我们家庭状况的时候、
嗯、我受了多少的苦，
对，你不知道你的父亲对我造成多少的压力、嗯、然后你居然还不按照乖乖的按照我想要的去成长你就是背叛了我这个做妈妈的，
或者说我只是想要把你训练成你之后能够不受你爸爸的
对
的攻击或者是怎么样，
对，然后你日后也不要像我一样嫁到一个这样、嗯、嫁不对人，
其实就可以了，
对，然后就会合理化说，哦，没有错，因为每一个做妈妈都希望自己女儿不要像自己一样犯过往的一些错误、嗯、
是是是，
所以她就不会，所以她才会就是这么的极端去想要控制高文英嘛、嗯、我觉得这个才会合理，才不会是她突然怎么这个人就我想要杀一个看护我就杀一个看护、嗯、那这样
就是没有来源，
没有来由，
没有来由，然后也没有后续，就是没头没尾，
对，然后再加上大家可以回想，那为什么都西才他难道当初他嫁给高大焕的时候，高大焕没有发现说啊这个人
有
点怪怪的吗？就是互动就是好像就是有一点奇怪啊、嗯、那除非是高大焕本人也怪怪的，所以他们两个怪怪的凑在一起、哦、那 OK 我觉得 fine，
对，
但是我又觉得那会不会也太方便，
嗯
嗯，
好啦，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自行脑补虽然是精神
病，对啊，是二创、嗯、所以大家不要误解以为是真实的，
对对对对，然后呢也不需要去想说我们的推论合不合理哦，反正就只是我们觉得如果有这样子的多叙述一下都西才可能会让整个故事更完整，
而且这也反映了为什么就是大家通常为什么会想要二创，就是因为太爱这个作品了嘛所以才会想要二创嘛、
嗯、
那我们就是因为很爱，所以我们就希望诶如果有机会再发展一个都西才外传，那不是很有趣吗？
对啊、嗯、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咯，我们下次再聊，
拜拜，刚好半小时。